牧师主讲。第四讲，软弱为强的能力。经文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十二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另一处经文同样的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九到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凝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经文读毕。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转弱为强的能力。这是一个重外表重包装的一个时代，人人要表现出他刚强俊美的一面，隐藏自己软弱而不完全的一面。神的教会也不例外，夸建筑物的高大，夸人口众多，夸奉献丰富，重视外在的能力，而轻视那些软弱的肢体们。早在2000年前，哥林多的教会就有同样的问题，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观念。他们认为属灵就是要有能力，他们认为软弱就是属肉体的，就是属世的。他们甚至于怀疑保罗是不是真的属灵，甚至于怀疑到保罗那个使徒的权柄。针对了这种假属灵，保罗劝勉，保罗教训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告诉他们几方面，第一方面，保罗告诉他们，真属灵是谦卑自己在基督的面前，愿将一切人所自高的通通在基督的面前降为低。第二方面，圣灵能够赐给我们转弱为强的能力，借着我们的软弱能够彰显出来神的刚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这样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何能够从人的软弱中间彰显出来创造的神的刚强呢？要转弱为强，要彰显出神的刚强，我们要从三方面我们来认识。第一方面，我们要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第二方面，我们要专心仰望上帝的恩典。第三方面，我们要愿意做一个显明能力的一个瓦器。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甘心承担 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讲：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保罗在这边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要他们愿意承担自己的软弱。软弱这个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句里面，我们看到第五节、第九节、第十节出现了五次之多，讲到了软弱。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超过13次以上保罗提到他的软弱。我想这是有背景的，我们刚才也提过，这个背景里面讲到哥林多教会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一个错误的属灵观，他们认为属灵一定要表现出来有能力，他们认为那些软弱的肢体，那些软弱的是属世的，是属肉体的，是不属灵的，甚至于他们怀疑到保罗是不是有真属灵的能力，甚至于他们怀疑到保罗使徒的权柄，保罗的人格，保罗他们认为讲话不算话。保罗指出来他们一种错误的生活的心态，保罗用一个动词是他们之间所用的一个语气，夸，夸这个字是保罗用他们的话。我很佩服保罗，保罗常常用那些哲学，这些讲哲学人的思想，用一个知足自满而用来之后，他用了另外一个定义，要变成是靠神能够满足知足，把这个原来是不好字句的一个意思而能够改变，变成一个充满了内容的一个字句。保罗就现在拿了他们中间的一句话，要夸自己，夸自己能力，夸自己刚强，夸自己俊美的这个夸字，保罗拿来之后，保罗加上了他自己的意义，让我们能够看到他讲我夸自己的软弱。当他夸自己软弱的时候，就彰显出来神的刚强。保罗讲你们中间夸，你们中间夸自己的刚强，夸自己的肉体，你们分党结派。保罗指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谦卑，保罗指出他们一个错误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是眼睛见了之后才信，看见了就信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保罗用了这个字软弱这个字。什么是软弱的意思？保罗这边所用的这个软弱是的意思是一种受苦的经历，是一种为主受苦的经历，为基督受苦的一种经历。第十二章第十节，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五个字来形容保罗的夸是什么。保罗的夸这五个字用了第一个字来代表后面其他跟着的四个字，这是希伯来的文化，用了一个字来后在最后一个字来包括中间所有的里面的含义。保罗用了夸这个字，夸他的软弱，他的软弱是指什么？是指这五样：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是表示来形容这五个形容词，来形容为主受苦的经历。保罗讲我夸是夸为主受苦的经历。哥林多后书里面至少有三个大段保罗在夸他软弱的经历。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讲到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他夸他的软弱，因为在他的软弱，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神的力量就显在他自己这个人身上，成为好的见证，他就成为刚强了。我们看到第六章保罗同样的另外一个大段讲到他的软弱的经验，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节，他讲到一个传道的人的一个品格是什么，是显明出来的是什么。他讲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然后他讲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忧愁却是快乐的， 这表明出来一个为神而活的人，一个做神仆人的人的一个光景，一个形象，一个为主所显出来的见证。今天你跟我往往刚好是相反的见证，我们似乎快乐，那却是要死的，那似乎是富有，却是什么？却是贫穷的，灵里面贫穷的，似乎活着，却是要死的。我们要显出神的刚强，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学习到功课。保罗同时在哥林多后书第三段里面，他讲到软弱，他讲到十一章到二十三节到十二章第十节里面，他讲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了船坏三次。保罗讲出来他的经历，保罗讲出来他是为主受苦的经历，保罗讲出来他软弱的经历，这是你跟我在成熟过程中间必须经过的一个观念。为主受苦而使得我们觉得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力量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好像这宝贝在这瓦器里面，要显明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保罗在身体上，保罗刚才这三段里面讲出来他受苦，保罗不但在身体上，保罗在思想上也受到苦难，撒旦的攻击。他讲到又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撒旦攻击他，攻击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但在身体上受苦难，受鞭打，遇到船坏，遇到各样的攻击。保罗在思想上同样心智上受到撒旦的攻击，攻击撒旦要使我们的意志能够垮掉。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最怕他的意志被击打而垮掉，我们的意志不能够垮掉。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意志上受到攻击，思想上受到攻击。保罗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属灵上的攻击，他讲我三次求告主要叫这根刺拿掉，三次求告主，神有他的意思让这根刺留在他的身上，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让这根刺留在他身上的时候，使他显得软弱，时时刻刻提醒他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身上都有一根刺，为神所用的人身上都有一根刺，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肉体习惯了那个老我，习惯了那个罪性，我们需要有一根刺在我们的身上。每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每当我们得意的时候，每当我们自己要彰显出自己能力的时候，要分党结派，要夸自己的时候，那根刺就刺到我们的肉身，提醒到我们的心，我们是从主耶稣用宝血重价所买来，我们还能夸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讲到的软弱是什么？是一个受苦的经历。这种受苦的经历时时刻刻的从几方面，身体上，从心智上，从属灵上攻击他，这就是软弱的特征。什么是软弱的特征？不是自己的罪跟愚昧所带来的结果而受的苦。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受苦，不是为主受苦，是为自己的愚昧所带出来的错误的决定所做出来的而带来的结果而受苦。保罗所讲的不是为自己的罪跟愚昧所带来的结果，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受的苦害苦难。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受苦软弱，是乃是为主而受的苦难，对自己的灵命是有益处的。这是保罗讲的软弱的特征。保罗讲的软弱，我再说，是为主受苦。保罗讲的这为主受苦，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自己的错误的决定，为自己的罪而带来的结果，乃是完全是为主受苦得到的苦难，而这些苦难是对自己是有益的。所以你跟我要有 圣灵给我们转弱为强的能力。要有这能力的时候，我们要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我们先看刚才看到了软弱的定义，什么是软弱？是受苦的经历。我们现在看一下软弱，在这边保罗给我们的一些更深的含义，让我们看到他讲软弱不一定要克服的，我们软弱不一定要克服。他十二章第八节他讲，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三次求过主，有很多的解释。 Campbell Morgan 讲这三次，三这个字也是一个完全的，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祷告，继续不断在完全的祷告。那也有别的说他祷告三次就是三次，他就不祷告，清楚了神的旨意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向他显明出来，这根刺要留在他的身上，继续不断的提醒他，免得保罗自己讲的，免得他自高。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被神所用，那所彰显出来的往往是一不小心自己的能力出来，一不小心占去了神的荣耀。那更一不小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进入到骄傲的情况中间，巴不得这根刺藏在你的身上，藏在我的身上，使我们永远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厌恶骄傲的人。这是你跟我成长过程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软弱的过程，为主受苦的过程，才能够成熟。保罗的软弱是神所允许的，保罗的软弱是神继续要让他承受的，保罗的软弱是神有目的的，免得他过于自高，保罗的软弱是神放在他身上要叫他对他有利的，是使保罗不方便的。今天侍奉神的人太方便了，今天甚至于传道人太方便了，保罗有一根刺提醒了你跟我，随时随地是一个不方便的一个人，神用的人是一不方便的人，是在圣灵所控制之下的一个人，是顺服在圣灵管制之下的人。保罗夸他的软弱，第十二章第五节，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第十一章三十节，保罗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保罗夸软弱，保罗夸软弱夸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23次讲到软弱软弱软弱，讲到夸夸夸。保罗用了一个哥林多人所不好的一个生活形态，而改变了他的定义，而变成一个好的字。你跟我需要夸我们的软弱，你跟我要夸软弱，就提醒了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软弱的特征不是所有的软弱，不是所有的软弱都是要克服的。我们刚才讲了软弱的特征，不是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不是我们愚昧的决定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而带来的结果，乃是为主的事情而受的苦难是软弱。那这边我们再加上一个软弱的定义，保罗告诉我们讲，不是所有的软弱都需要去克服的。三次的祷告就停在那里，清楚了神的旨意。今天你跟我太多的神成功神学的思想在你跟我的身上，成功身上的疾病要除去，祈求祈求祈求，追求的就是要把自我，要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身上的刺除去。保罗今天告诉中间我们，你跟我，我们身上有的疾病有的刺，如果你清楚的不是你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自己的愚昧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的话，你想一下，这是为主的关系的话，那一根刺那个疾病在我们的身上是对我们有益的。保罗讲今天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软弱都要除去的。保罗在这边指出来神给他更好的一个方法，没有叫他把刺除去，而我加给你足够的恩典，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软弱，保罗在这边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软弱是要靠主去承担的，我们要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是怎么去承担的？是要靠主去承担的。夸软弱，夸主，因为 城端软弱是要靠主的。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比喻，讲到了宝贝，这个宝贝当然指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前面看是指福音，有着福音的宝贝放在瓦器，瓦器是卑贱的，那宝贝放在瓦器呢，以前是很大家都知道的，因为瓦器不着眼，所以把宝贝放在里面呢，那扛在地里面或者放在地方呢不会被人偷，因为当时大概是银行的组织还没有这样的兴旺，现在可以放到保险库里面，当时呢你要自己藏这些宝贝，因此就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人都懂得的，那个瓦器是不中用的，瓦器是不好看的，但是里面是宝贝。那保罗在这边就讲他自己就是那个瓦器，就是那个软弱的瓦器，就是那个不好的不好看的东西，但是里面却有宝贝，是有福音，要显明出来这个能力不是出于瓦器，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了要夸这个软弱，保罗又在讲到了要承担软弱的来源是什么呢？哦，这个软弱一直保罗推的话，推保罗就推到了基督的身上，这个软弱一直推，从这个瓦器一直推到了十字架。所以保罗在第十三章第四节里面他怎么讲，他说他因软弱，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保罗夸的软弱，保罗随时有证据的，这个证据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推到。保罗讲他因为软弱，主耶稣基督是软弱的，主耶稣基督的软弱显出神的刚强来，因此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保罗承担软弱的来源是基督的十字架，原来保罗在这边夸的软弱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背负着十字架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属灵的能力使我们转弱为强，属灵的能力使我们走着十字架的道路，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为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保罗可以夸口说基督的软弱我有份，因为在这边讲到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有没有分担了主耶稣的软弱？能不能说我也是这样同基督软弱？能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看保罗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保罗把死看作是一种极端软弱的意思。什么是死？死是一个极端的软弱，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软弱的一个标记在那个地方。因此保罗的神学让我们看到是一种死亡神学，我老我继续不断的死，继续不断的软弱下去，靠了神的恩典让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一个目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复活了，他的能力可以彰显出来，使这复活的能力从我们这已死的身体上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是属灵成熟必经的道路。我们看过圣灵的能力是多么的大，整个我们从信主重生给了我们那个重生得救的能力，又给了我们与主同工成圣的能力，又给了我们能够侍奉的能力，做宣教的工作，把神国扩张。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之前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那给了我们能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的能力，就常与你们同在，让我们做宣教的工作。不但如此，而且让我们看到这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晋升的阶段，我们跌倒的时候，枯萎的时候，给我们圣灵更新的能力，不但使我们继续晋升更新，而且到了我们侍奉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那怕我们伤志，让我们看到能够转弱为强的能力，使我们继续不断走着十字架的道路，靠主刚强。所以保罗的属灵观让我们看到，不是在人看表面所显出来的能力，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属灵是把自己放在基督的底下，使一切的至高多降为低。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当我们这个人要被神用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被基督征服。你有没有被基督征服？必须被基督征服之后，这个人才能够被神所用。我们要靠主刚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伤掉的必得着，软弱的必刚强。圣灵所赐为转弱为强的能力。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要得到圣灵转弱为强的能力，必须第一方面要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软弱，为主受苦。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软弱的特征，不是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不是自己的利益而带来的结果，而是完全为主所带来的受苦的经历。第二方面，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个软弱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有的软弱都要求主除去的，而是有一种软弱神放在我们身上，是继续不断的让我们这个人从软弱中间能够显出神的刚强来。保罗讲，神放这个软弱在你跟我的身上，是对我们有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一点。那我们来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我们如果甘心承担了自己的软弱，保罗在这边讲怎么样胜过这个软弱呢？保罗讲要专心仰望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第二点，专心仰望上帝的恩典。第二点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承担这个软弱。没有人愿意有一根刺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人愿意，时时的会痛，时时的被提醒。但是有一种方法，保罗讲你可以承担，而且你承担之后的话，你会这个器皿变成刚强的。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保罗讲这个方法就是靠恩典，靠恩典。第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保罗在讲12章10节的时候，而且是唯可喜乐的，唯可喜乐，这个是很宝贵。当我们有神的恩典的时候，专心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从神那边得到恩典。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摩西讲的，我们继续不断能够得到恩典，这个恩典使我们在软弱中间是喜乐的。那我们看到怎么样去做呢？那第一，保罗在这边讲怎么样得到恩典呢？那得到恩典，保罗讲了，谦卑，谦卑，谦卑使我们得到恩典。第12章9节，因此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是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刚才我们讲过了。第二方面，让我们怎么样甘心承担 而不显得痛苦呢？保罗讲，那就要专心仰望恩典。那专心方法就是说，将基督的能力来扶庇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苦难中间能够得喜乐。苦难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知道 C.S. Lewis 讲，苦难使我们觉醒，真的，苦难使我们醒觉，苦难使我们醒觉。多少人因为有苦难而领受了圣灵重生得救的能力，而回应了圣，而接受了耶稣基督。多少人因为苦难而灵命得到复兴，领受了神成圣的能力，而多少人因为苦难而得到了神服侍的能力，全时间出来来侍奉主。我有一个同工跟我在一起二十年之久，最近上个星期天早上他飞飞机到德州去，全时间到一个教会去做牧师。神在他的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先是他的太太身体很好的一下子肾功能坏掉了，后来那这个是我们看得出来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知道神要呼召他，那只是呢他还没有回应神的呼召。那他一面全时间工作，一面全时间牧养一个教会，那是相当的辛苦。那但是呢他还是不肯把他的职业放下来，那神最后给他一个苦难，给他长一个癌症，而这个癌症不在别的地方，在他舌头上长一个癌症。所以他得到了这个之后非常的害怕。那我替他祷告20年，我的一个好同工20年，那我替他祷告。所以开刀的那一次我亲自陪他，带着他接了他到纽约的 Sloan Kettering 癌症中心去开刀。开刀时他很害怕，但是我一直站在旁边鼓励他。看完刀之后感谢主，好了，医生讲也好了，只是每一年都要检查，那3年之后也许就复发性就很少了，那舌头割掉了很多，但是感谢主，他是还是可以讲话，声音还是可以。后来他听出了神的旨意，呼召出来了。神让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光景之下，能够经过了软弱，经过了受苦，而提醒了，使我们醒觉过来。今天我们中间一定也有很多神用不同的方法呼召你出来，醒觉过来。但是呢，我们看到你跟我都要专心仰望一个功课，上帝的恩典，怎么样能够得到的恩典？谦卑，谦卑，只有一个方法，谦卑。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受苦的时候，今天我提供给大家，在这个经历中间，在这种软弱的中间，也就是为主受苦的这个阶段中间，那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不成熟的基督徒跟普通的人，街上的人差不了多少。街上的人你现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只要听到的都是埋怨的话。所以第一种方法是埋怨，在受苦的时候是埋怨，这些事情怎么会临到我的身上来，埋怨。腓立比书2:14，保罗把世界上的人分作两种人，一种是埋怨的人，一种是感恩的人。他讲埋怨，他讲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埋怨，跟哥林多的教会讲一样，你们埋怨就像你们的祖宗一样，都死在旷野里面。一般人的方法都埋怨。有一次我到纽约的首府教会，纽约的首府 Albany 那个教会讲到谦卑，讲到恩典的时候，那完了之后一位姐妹跟我是在州政府，她讲我们今天中间很多都是州政府的，她讲牧师啊很难呢，我们在州政府工作很难呢。我讲什么难呢？她讲你知道我们平常的谈话都是什么？只有一种谈话。我讲是什么谈话呢？她讲我们就是埋怨呢，你埋怨我埋怨，你跟我埋怨我跟你埋怨，大家就谈得来了。然后呢这个小组埋怨，然后这个底他们埋怨，整个的埋怨，埋怨久的时候我们就加薪了，而且呢埋怨久的时候你就升等了。他讲只有这两种，你今天告诉我们不要埋怨，那我们升等也不行了，我们加薪也不行了。
埋怨，
这是世界上的言语，埋怨多少人在受苦的时候埋怨。第二种方法是好的方法，我一直在学习，继续不断的学习，就是大卫告诉我们的方法。大卫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他讲：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沉默法。弟兄姐妹，沉默法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要学习的方法。我们不能埋怨，我们埋怨的话就是跟街上的人一样。我们应当有感谢的心，感谢的心，愈感谢恩典愈多，恩上加恩。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恩上加恩，在这边讲到大卫告诉我们的方法，默然不语，沉默法。圣经上啊，有很多这种历史沉默法。我想到了沉默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亚伦。当亚伦看到他儿子，两个儿子被按立的时候，我想亚伦一定非常的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按立成祭司。一开始的时候，按立好之后就要献祭。那这两个儿子，我想压力也很大。一个是爸爸是大祭司，一个呢叔叔是摩西。所以呢，他们来带礼拜，要讲道的时候，要带礼拜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因为呢是在他们的阴影之下。因此我们看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在献祭的时候就献了燔火，一献了燔火，做了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去做，没有吩咐的，前面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吩咐的去做，吩咐的去做。到十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多了两个字，按照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去做。当按照耶和华没有吩咐去做，献了燔火的时候，立刻火，天上的火下来把他们烧掉。火本来是烧祭物，是神所喜悦的，火现在烧那个献祭物的祭司，当时就烧死。我想当时就烧死的时候，摩西就开始教训亚伦。当摩西教训亚伦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讲的话语，摩西讲什么？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当摩西教训亚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一句话，亚伦就默默不言。哎，我想亚伦那个时候的心情非常的难过，眼看到两个儿子被烧死，从喜乐一下子转成悲哀，而且吃惊。这个时候摩西教训亚伦的时候，亚伦默默不语。加尔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加了一段注释，对我很大的帮助。他讲，压制情绪最好的良药就是沉默。他讲这代表什么？三方面的意义。沉默代表向神顺服，沉默代表什么？向神谦卑。第三方面，沉默代表什么？代表愿意接受神的制裁。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让我们在神面前软弱，让我们受到攻击、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默然不语，沉默。让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向神顺服的时候，受到苦难的时候，向神谦卑，检查我的心有没有犯罪。让我们软弱，受到苦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愿意接受神的制裁。我谈过，跟大家分享过，我全世界出来有17年，过去的7年中间，神让很多的经历给我，让我学习默然不语，让我学习什么？让我学习向神顺服。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检查我自己。默然不语向神顺服，表示默然不语向神谦卑， 默然不语，向神祷告说，我有没有犯罪？如果我没有犯罪的话，我愿意把自己交在耶和华是我的事实，是我的审判者。常常在牧会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所以常常有时候在牧会的时候，有时候在聚会玩的时候，有时候在星期五晚上我们聚会玩的时候呢，会有一两个人来到我的面前说，牧师，我想跟你谈谈，跟我谈谈。当我一看到他来的时候那个脸色并不是很好的时候，那我呢，这个时候呢，我最好的方法，我就看看旁边有没有我的同工在，有我的同工在呢，我就拉了我的同工，拉一个同工在旁边，在旁边呢，到一个房间去谈的时候呢，就开始指责我，指责我，指责我，指责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学习默然不语，因为我的同工在旁边，能够有时候能够辩护。我们做传道的不适合自己辩护，但是有时候呢，你抓的同工呢，他要学习沉默法，他也学习沉默，那只好我们两个都沉默。真的有的时候呢，你找的时候找不到同工也没有了，那我就把师母拿在我的旁边，那至少呢，在指责的时候，那有两个人可以分担，至少回去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分担，两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怎么哭泣祷告，听他的制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事实，耶和华是我的事实，他是审判者。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为主受苦，在软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不能埋怨。第一种方法是接上人的方法，那第二种方法是沉默的方法。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沉默的久，有时候学到功课，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保护自己，是为了在自己在神的面前可以侍奉得更长久。因为沉默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意志不知不觉中间我们在叹息。加尔文讲，当一个传道人在叹息的时候，会众就要注意了。我们怕我们的自被什么被 broken， 自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是能够继续不断的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建议的方法是最好的，第三种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还不只是沉默，而且在软弱中间有喜乐。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第十节，唯可喜乐的。在这个沉默中间，我们求神制裁，求神审判，求神做工，而我不做工，等待神做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人喜乐，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恩典才能够使我们喜乐，没有恩典我们不可能喜乐，我们需要更多的恩典。求神，我们跟神讲，你自己跟我们讲的，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现在需要你的恩典，在我的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我可以更久的侍奉你，让我喜乐。所以摩西写这个人生的诗，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用的里面的余像通通是旷野里面的余像，他是回忆这个人生，人生是多么的脆弱，人生是好像风吹一样，好像睡一觉一样，好像草一样，早上草兴旺，晚上就被割除。那这个时候摩西讲了一句话，对我很大的帮助。摩西第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五节，他这样讲，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让我们在受苦的年日中叫我们喜乐。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为基督的缘故，就因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们如何可以喜乐呢？求神给恩典。 求神恩给恩典，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得到恩上加恩的一个人。恩典来的时候，我们感谢，有感谢行动越付出多的人，越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以谦卑仰望主恩，我们呢以借了恩典能够脱离困境，借了恩典脱离困境。第十二章第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恩典这是一件应许，神会给我们恩典，你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是一个应许，不但是个应许，而且是一定够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而且超越了，不但是个应许，不但是恩典够我们用，而且他们讲是唯可喜乐的，我们可以在苦难中间喜乐。就像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监狱里面，脚上都上了这些木钩之后，仍然唱歌能够喜乐。我们在困苦的时候可以喜乐，这就是使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最好的方法，神施恩给人能够承受那个苦难，使我们在软弱中能够承受这个软弱，使我们能够转败为胜，使我们转弱为强，使我们能够显出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最好的方法，让我们看到环境带给我们张力，环境带给我们张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超越环境呢？我们超越环境唯一的方法，保罗告诉我们，恩典，靠了恩典。所以我写了一个方程式，环境张力加上恩典等于超越环境。我在说环境张力的时候，有环境张力的时候加上恩典超越环境，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沉默，我们求应许，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不但是求应许，十二章第九节恩应许，而且我们要求这个应许恩典够我的用，不但是够我用，而且使我能够喜乐。我感谢主，神赐给我一个好师母啊！那35年，我们刚过了我们结婚周年，35年，35年来神把我们结合起来，奔跑这天路带给他很多的眼泪。我感谢神，他是我最好的同工，最好的帮手。那他有一次跟我讲句话，他讲丁武啊，我最放心你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是你在受苦的情况。他讲我平常可能会冲动做错事情，在我受苦，清楚神叫我受苦的情况的时候，他讲我是我最放心你的时候。我受苦的时候，我不 react， 我平常的时候我会 react， 有什么动作来的时候我会反动作出去。当我清楚这是神叫我受苦的时候，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不动了，我就不动了。而且不但不动，他讲他放心的原因是什么？我就按照完全按照圣经的方法来翻译。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学习这个功课，怎么样能够转弱为强的能力。当你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你知道神喜悦你；当你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恩典的道路继续不断的在通流在你的身上。当你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在晋升，因为你改变，因为这不是你，这不是你，这不是你，你平常的情况不会，以前的情况不会这个样子。神让我们学习，学习沉默，神让我们不但学习沉默，在沉默中间我们能够有喜乐，使我们的意志不被折断，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愿意晋升，而且更加愿意晋升来亲近他。环境张力加上恩典超越环境。我们看保罗的比喻，保罗讲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宝贝是神的能力，是福音，瓦器是保罗，是不配的。让我们看到这边有应变，外面有压力出来的时候会有应变跟能力，让我们看到那个瓦器不会破碎，本来瓦器会碎掉的，压力加上来瓦器会碎掉，怎么会不碎呢？不碎是因为神的力量在里面撑住那个，所以有力的平衡， 使我们能够超越环境，外面的压力不能够伤害到瓦器，而里面的能力足够的能够支持这软弱的瓦器。这个就是彰显出来神的能力，这是让我们看到得胜的确据。人全然不足的情况之下，反显出来全然的充足。我再重复一次，人全然不足的情况之下，反而显出来神全然的充足。保罗怎么样能够生？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死。保罗告诉我们怎么生，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两句经诀，他在这边讲，我们看到四面受敌，这边是环境张力，后面是什么呢？却不被困住。这边有四个却不，那前面有四个因素来影响到环境的张力。第一个是四面受敌，这边讲却不被困住。第二个是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第三个是遭逼迫，却不被丢弃。第四个是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看到了前面四个是造成环境张力的因素，后面四个我们是看到超越环境的现象。那是中间是什么因素呢？中间就是加上的恩典，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使我们能够困苦软弱的情况之下转变成可以喜乐的，使我们能够彰显出来的这个瓦器不被破碎，而里面的力量是神的能力在里面，使我们能够超越环境。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跟你所分享的这两段经句，是我属灵经历里面经历最初得到的经历。这两段经句是在1970年，当我离开了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大学，那时候我学业失败了，离开了，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70年第一次美国学工的人会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我手打的，那时候没有小型电脑，手打的350封信，只有4个公司回我信，只有一个公司叫我 interview， 我得不到工作。那时候我的小孩刚刚好70年9月1号生出来，那时候从6月离开学校到9月1号，钱所有的钱都用完了。那时候我的内人当然很紧张，那时候我跟他讲，工作不来找我，我去找工作。那所以呢，我就开车到芝加哥，当时以前我在芝加哥工作，那到芝加哥的公司去呢。芝加哥公司的老板讲，哎呀，你来晚了一个月，我们刚好呢整个一个 division 呢关掉了，因此呢现在呢不能再请人，不过让我想想办法。那我回来之后，我记得在芝加哥，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芝加哥来的哈，我从North Michigan 走到 South Michigan， 每一层楼上去给我的履历表找工作，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之后回来，对人讲有没有工作，我讲没有工作，他很着急，我讲不要紧，我到纽约去。所以我一口气开了16个钟头到了纽约。到了纽约，在95街那个地方一个小旅馆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是身体非常的疲乏，手上没有多少钱，只问朋友借了300块钱，那留了一部分在家里，我带了一点出来。感谢主，我1969年9月14号得救的，神就让我遇到了一些经历。遇到一些经历的时候，那时候听到了很多讲员来讲，那神的话语可以跟你讲话，我一直体会不出来。那直到那一天，我就在旅馆里面，那旅馆里面呢，每天早上8点钟我就出去，到 Madison Avenue， 到 Fifth Avenue， 一家一家一家上去去找工作，都没有。中午的时候呢，看到有推车又卖那些 bacon 的烧的饼呢，那一问要3.9毛，我也舍不得买，所以中午也没有吃。那到了晚上，通通很疲倦的回到家的时候，那在旅馆里面我开几罐 tuna fish， 吃完了之后我开始读经。当我那天一读经的时候，一读到哥林多后书，先是读到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哦，那特然我觉得神借了这个话语跟我讲话。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这时候是我觉得神第一次这句话跳出来跟我讲话，我跪在神面前讲，主啊，我忍受不住了，求你帮助，求你来维持，开一条出路给我。接着我就继续看下去，看到了哥林多后书，看到了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十节的地方，我又得到了鼓励。那句话跳出来一样跟我讲，我们有着瓦包被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哦，这几句话我一看的时候，神借着那个时候让我看到，我可以向神求应许开一条出路，因为我忍受不住了。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向神说，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神不是出于我们。我把这两节写在我第一本圣经上面，我封面上第一页写上这两段的经句，这时候我心里面很平安。我想了，我下去看看，来了三天呢，我还没有看看旅馆底下有没有我的家里面人打电话来。一看里面两张条子，我那人写的，叫我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打电话他跟我讲，你的芝加哥的老板说叫你立刻打电话。那我芝加哥老板是单身的，他晚上也上班的，所以我就立刻打电话。哎，他讲我帮你找了工作，可能有个工作，你要不要回来。我讲我这边还有几天待下去啊，快到这个犹太人节日的时候，也许再过两天犹太人节日的时候，他讲你早点来。很奇妙的，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啊，神让我看到他赐给我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倒不是芝加哥的，他也赐给我工作。那后来是在密西根 Muskegon 那个地方给我一个工作。你知道吗，在那里我本来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那边去，在那里我们接触到一群中国军官来受训，因为我们那个是飞机工厂。那在那里我们开始了查经班，那在那里我们成立了更新传道会的前身中华基督翻译中心。在那里我学习到了侍奉，在那里我终身的侍奉，一直到现在更新传道会已经三十年。1971年的感恩节，中西部的地方开始了工作。神清楚给我第一次的话语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十节。弟兄姐妹们，转弱为强的能力，神让我们要得到这转弱为强的能力，我们必须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我们必须专心仰望上帝的恩典。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还要愿意做一个显明能力的瓦器。你跟我要愿意成为一个瓦器，显明这个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自己。第十二章第九节后半段，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第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看到，如果你跟我愿意尽上责任，能够做这个瓦器，显明神能力的瓦器的时候，那就是神借了恩典促造工人。神借了恩典促造工人，我当年在密西根所学到的，我到今天牧会的时候仍然会用到。我当年开始的一些神给我看到的一些异象，开始的工作，我到现在仍然继续不断的更近身的在服侍。当年只是一点的一小针孔或者是一个钥匙孔的异象，后来到了17年前我全时间奉献的时候，那个异象是我把门踢开的时候全面看到的异象。以前的工作只是 microscopic 一小点的工作，今天神给我恩典能够做全面的工作。以前的侍奉只是在工作之余这一些精神能力时间拿来侍奉，今天我把一个人整个交在神的手中，毫无限制的在圣灵管制之下来侍奉他。弟兄姐妹，这是恩典。你愿意做一个显明能力的瓦器的时候， 神就借了恩典来塑造工人，是对工人有益的。第十二章第十节后半段，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刚强是靠主的能力刚强，是借了这个瓦器变成一个贵重的一个器皿。困苦的本身是塑造过程的一部分，软弱是经历恩典的一个通道。哥林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活，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死。保罗教他们怎么样如何死，如何软弱，使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活，借恩典塑造工人。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又借了软弱来荣耀上帝。不但是你如果肯做一个瓦器的话，愿做一个显明能力的瓦器的话，神就借了恩典来塑造你，使你进圣，能够使用你，对这个工人是有益的。那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你如果愿意做一个瓦器的话，神就借了你的软弱来荣耀上帝。这是为了主，为了神的名的关系，我们有责任，因为你跟我都是基督徒，我们带了小基督的名。神借了我们的软弱来荣耀他。第四章第八节到十二节这五句经文中间，我们看到显明这个字出现了三次。我们看到显明这莫大的能力，第七节使耶稣的圣显明，第十节第十一节显明。显明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弟兄姐妹，就是荣耀神。神的工人必须要经过苦难，神的工人必须要成为瓦器，神的工人必须要经历过软弱。加尔文这个神所用的人，经过日内瓦的时候，二十几岁，雷吞里经过日内瓦的，被他的朋友拉下来，一个晚上通宵的跟他谈，谈了之后警告他，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你敢不留下来做牧师吗？哦，今天我们有很多教会需要找牧师啊，能够有这个加尔文的这个朋友这样的肯定的讲法的话，人家都会留下来了。啊，他那天呢，就加尔文是过路跟他看看这老朋友的。那天晚上跟他谈到夜里早上，然后跟他讲了啊，跟他讲，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你敢不待在这边牧会吗？所以呢，加尔文一听到神的旨意，但是说马上什么，马上屈服在那边，就在那边牧会，牧了一年半，一两年，被赶出日内瓦。加尔文被赶出日内瓦，一个传道人被赶出去，赶出教会。所以赶出日内瓦，他到 Strasbourg 到老朋友那里去，在那个帮助他的老朋友在那边牧会，跟他老朋友学习了很多牧会的经历的时候，再过一段时候的时候，整个日内瓦的长老到 Strasbourg 请他回来，请他回来画一幅漫画的时候，请他的时候那个阵容多大，请他回来，他再继续在那边牧了23年，前后加起来25年。弟兄姐妹们，加尔文受过苦难，被自己的教会赶出去的苦难，所以他能够写教会论的时候，他能够写得很逼真，你跟我牧过会的人都能够认同，哪一个传道人没有受过苦难？我们看到了斯布真，斯布真你知道吗？全身严重的风湿病，他有时候两个星期躺在床上不能够起来。斯布真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讲道王子，我们只知道他是讲道王子，但是你可知道斯布真所受的苦难吗？身体上的苦难，最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斯布真被他自己的宗派把他讲道的执照给废掉，你知道吗？斯布真讲道王子被他自己的宗派把他的讲道执照给拿掉。斯布真后来离开了英国。斯布真的苦难你我知道吗？那些贫瘠斯布真的人，斯布真讲完到时候下午，他对接的人就把他的那个牧师就把他的道拿来攻击，就在教会里面攻击他。那攻击的人现在是谁你都不知道， 救恩历史上也许就没有他了，那些攻击的人。但是斯布真世世代代到今天仍然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的帮助。美国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Princeton 大学第一任校长，你知道吗？他牧会在那里牧会，而且是跟他的老牧师，老牧师他的亲人亲戚亲人在那里牧会，牧了25年。因为什么？因为最后因为圣餐的原则太松了，他要抓紧圣餐的原则，而向执事会提出来我们要改这些原则的时候，那执事会不同意他，解雇他，赶 Jonathan Edwards 出去。Jonathan Edwards 被赶出去的时候，到 Stockbridge 那个地方，在印第安人那边做宣教的工作。你可能想到最伟大的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被赶出去，你可知道吗？软弱使我们经历到软弱之后转弱为强的能力。弟兄姐妹，你跟我要甘心承担自己的软弱，你跟我要专心仰望上帝的恩典，你跟我要愿做显明能力的瓦器，为了要借了恩典触到工人，为了要借了恩典借了软弱荣耀上帝，使我们能够对工人我们自己有益，对人有益，使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保罗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软弱都是不好的，他讲是不是所有的软弱都需要征服的，有些软弱是要靠恩典去承担的，软弱可以成为荣耀神的工具。弟兄姐妹，软弱可以成为荣耀神的工具，圣灵有转弱为强的能力，只要你肯靠神尽上三方面的责任。第一方面，甘心承认自己的软弱；第二方面，专心仰望上帝的恩典；第三方面，愿做显明能力的瓦器。有一个传道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他的名字叫《将你的伤疤转为天上的明星》。只要你肯靠神，圣灵必定赐给你转弱为强的能力，让你的伤疤成为天上的明星，将你的眼泪泪水变成永恒的晶晶，转变你的软弱，显出神的刚强，来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愿意这一生奉献给你，让我们的心永远跟随你，让我们的脚步永远不落后，让我们这一生成为一个馨香的记忆啊，能够梦你的约拿。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